死去死故吼，死。咱后圣经翻开迄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读出啊本的圣经吼，出啊本的圣经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上出啊本圣经做圣经吼，所以是叫做起初。当时那是新的本，伊就叫起初，叫啥？新一本叫啥？叫太初叫，哎，太初吼，太初嘛吼。啊，这里太初伫咱出啊本的圣经，藏伫倒位？藏伫约翰第一章第一节，唔知你是？迄个约翰第一章第一节。啊，你明家原来讲太初有道有无？啊，我迄阵咧读个时，迄阵啊有无新译本啊？好像咧读这样哦。哦，起初啊，比起初个搁较头前，迄叫做太初吼。啊，即嘛虽然本甲起初翻作太初咧，啊，我都唔知伊又翻成啥子啊？现在伊讲我说比起初个以前，哦，不，你叫我又翻播音哦，好，可以，好。那个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不用太初了，因为太初已经被创世纪用掉了，不是吗？他现在新译本不是用太初翻译那个时间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以前哈，所以宇宙被造就是太初嘛，现在他的新译本用太初嘛，啊，他只好说那个之前，可是这句话有他的问题啦，他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当我圣经开始讲说。起初，啊，这个有一个东西跑进来，那个叫做时间的观念。那个初 ，beginning， 当你说 in the beginning， 在开始的时候，那这个开始就有一个观念说，这里有一个起头，知道吗？所以时间就不是无限的，它有一个开始，有一个 beginning， 有一个开始哈、哦。那么谈到关于这个时间的观念哈、哦，有一点时间的哲学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eternity 啊，跟 temporal 啊 ，temporal 就是时间呐、啊，啊 ，eternal 就是永恒呐、啊。那我们就要开始想一个问题：永恒跟时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有一种想法是，当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拉长，拉到无限长，那就是永远。可是那个不是永恒。把时间拉到无限长，哈、哦，就是我们把 temporary 把它延啊，一直把它延伸到无限长，那个是不是永恒？我那个不是，那个不叫 eternal， 那个叫做 everlasting。Everlasting 翻成我们的话叫做没完没了，这了解吗？那么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说啊，以前啊环境不好、健康不好的时候，可能活到50岁，对不对？你就跟上帝祷告说，让我多活一点嘛，活到70岁，那就比50岁多20岁嘛。那我们说现在要有活90岁啊，再给我20年嘛，好90岁。你跟上帝讲，这样还不够呢，再20岁。他说好吧，那你要多少？那我一直活下去好不好？就不要死啊！你要不要？如果上帝说好，我就让你不死。你会跟我感谢上帝，还说等一下，这样好吗？把现在的时间无限拉长，不等于永恒啊！因为我活到50岁有50岁的样子，我活到70岁的样子，活到90岁的样子。当我到200岁的时候，吼，台湾话说可能用蹦极啊爬，你知道吗？走路吃饭也不能吃饭，从老爸被佛抽刀，就是花生米也不能吃，哦，眼睛也看不到。啊，上帝说：“我答应你哦，我让你永远的活下去。”你说那怎么办？那个他还是在时间以下，我们活在时间以下。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生理会变化，不是吗？小孩子会长大，啊，大人会长老。啊，如果这样不停，我们还是在时间以下，知道吗？是。时间过去，我们身体一直变化，这样把我无限拉长，其实不是咒，应该讲是咒诅吧。好、哦，就是说，某个角度来讲，死亡是一个解脱啊。就是说，我们活到很辛苦的时候，都和安乐死这个问题会提出来讨论。所以我的观念，我现在讲我们的观念，永恒不是没完没，不是把现在的时间拉长， 那个没有意义，它是在时间以外。这有一个观念，就是永恒并不是这个时间无限长，它是在时间以外啊。可是那个我讲到这里，再往下我就讲不清楚，因为我们人是活在时空以下。当你要讲时空以外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字，找不到观念，哦，只能英文有一个 beyond。所以永恒呢，我把它解释成 beyond time。那么，当我们说到说前有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前后是时间里面的观念，在永恒是在以外，就在永恒里面就没有前后。那这里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跟上帝之间的问题。我们说，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因为我们是在时间以下想，所以我们会以为说，那么天父应该比那个爱子还先有，你知道这个观念吗？老爸爱情娃先有爸爸才有孩子嘛，爸爸一定比孩子先出生嘛，啊，我们就有一种先的应该是他多先嘛，应该比较大，对不对？才叫先啊，我们都先后次序啊，所以这是我们把时间以下的父子关系把它投射到时间以外，在时间以外就没有先后关系，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没有办法用这个字看说是上帝先有还是耶稣先有，因为先后是在时间以下才有的观念，在时间以外这个观念不成立，这是一个要谈的问题，就是永恒里面没有办法分先后。那么好吧，那上帝说上帝在永恒里面，所以这样讲的就是说上帝存在永恒里面呢，上帝创造了一个时间的东西啊，这个时间里面的时间就有一个方向，一有方向就有前后，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方向往前走的。那么它走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它是一直往前走，还是它走到最后又尾巴咬到头，咬到尾巴，这个就叫做圆形。我们这样说，上帝创造时间了，好了，那时间是这样子呢还是这样子？那这个在一般的宗教或是哲学里面就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圆，时间是圆的啊，最标准的就是印度教跟佛教，他们的观念是圆的。圆的就是你就不要问有没有起头，有没有终点，圆的就是 everlasting， 就是没完没了，因为它是圆的嘛，所以不需要头也不需要尾巴，它就一直转嘛，一直转。那为什么印度人有这么聪明会发现时间是圆的呢？因为他们发现说晚上过去白天又来，白天晚了晚上又来，晚上过去白天又来，你看那不是一直重复吗？那不是一个循环吗？那不然你说春夏秋冬怎么说？春天过去夏天来，夏天过去秋天来，秋天冬，那冬天完了呢，春天又来了不是吗？这不是一个圆的吗？这不是春夏秋冬？好，你说月亮不是阴晴圆缺，不是28天就绕一圈吗？从那个月有弯弯，然后到满月，后来又弯掉了，后来又满月，不是吗？这不是都是证明是圆的吗？不管你是周期这样的想法。那前几天最近这个礼拜我去探访一个会员，他是喜欢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书哈，他的牧师是以前是沈介山，先把沈介山牧师，沈介山牧师啊写一本书，那他就拿给我看，把这看，这是我那个沈牧师书，然后我看了很大一本，大一本，那一本是啊当今基督教历史，看起来后面有很多那个什么 reference， 有很多那个参考资料，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他的博士论文，类似那蛮大一本。那我就在那边就好翻翻前面，很好玩的。沈介山头脑很清，他说历史就是研究时间，对不对？好，研究时间下面就是，他说历史能不能重复？历史有一些经历，我们应该在那方面要珍惜，因为它不会再来，再来的也不是原来那一次的机会。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的老婆比较啰嗦，你应该感谢上帝。那现在跟你啰嗦的啰嗦，跟上帝的啰嗦又不一样，那么啰嗦，知道吗？哈，不可能，他跟你啰嗦两次一样，不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真题，好像都一样啊，老套啊什么哈，我们就失去那个时间的 uniqueness， 那个特有的东西。好，那么时间是这样子一直过去的，它有方向的，它有方向。那么它有没有终点，有没有起点？那它是线呢，还是线段？还是射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圆的，我们不讨论圆的， 这个 pattern 哈、哦，就是春夏秋冬，它是可以照，可是明年跟今年的春天已经不一样。我讲过，对不对？所以勉强来讲，应该说时间是螺旋。你看过螺丝吗？螺丝转了一圈，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已经深一点或是退一点，有没有？它绝对不是站在原点，转一圈就近一点，转一圈就近一点。所以对螺丝来讲，它有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好像循环，另外一个动作是直线，它一直往前走。那我们在讲的是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时间嘛 ？OK， 那那个时间的话，根据圣经的说法是有起点，也有终点，所以时间是线段。这是科学家，也许有人会以为时间是无限长的，你不要想到什么时候会结束哈。但是最近的研究，如果你有注意的话，也差不多研究的方向都支持时间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这个时间的起点呢，如果你用宗教的术语，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说，时间有起点，因为起初上帝创造的那个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 ，in the beginning 有一个 beginning。好，那如果你用天文学家来讲的话，他们发现现在的星星之间的距离跟关系算起来，它是回不来。而且每一年星星跟星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这个大家已经是确定是这样子。因此呢，他们就反推，如果明年星星跟星星的距离更远的话，那么去年星星跟星星的距离应该是更近，因为星星只有越来越远。那个哈勃卫星已经观察好几年，记录起来就是确定是这样，算起来宇宙的 mass 也不够让他们吸回来。所以一直推到一直往前最前面的时候，所有星都没有距离的时候，那个时候距离近到一个程度就 mass 不存在，剩下就是 energy。 那个是爱因斯坦算出来，他不是有一个 E 等于 mc 平方，应该学过那个嘛、哦、所以所有的质量到最后会转成能量。那么基督教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有所有的 energy， 所以他可以在没有的当中把它的 wind energy 转成 mass， 转成质量。这个质量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看得到摸得到了。我们科学家所研究的这些原子所构成的这个宇宙，这个万物哈、哦。那么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的宇宙呢是有起点的。从圣经来，是从天文学来讲，那么有终点你怎么说呢？那么这个启示录说，天地要过去，对不对？上帝要做一个新天新地。创世纪说上帝创造天和地，或者说天地要过去，所以似乎在讲说有一个终点。那么化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所有的宇宙的系统都是趋向最低能量、最大乱度，这个叫第三热学定律。那么宇宙有一天，它会不止物质会不见，能量也会不见，然后秩序也会不见。我不是讲过说上帝创造就是从乱中把秩序弄出来吗？那个秩序又会乱掉。那么个角度来讲，化学家支持启示录所说的宇宙会有一个终点，就那个终点是我们叫能死，就是所有的能量都不见，所有东西都不见，那就结束，不需要原子弹爆炸。他们这是纯粹从系统去观察，在实验室观察已经发现这个现象，每一个系统都是能量是越来越低。不想你知道，就是像那个你说水力发电，你水发电，那电呢就把那个水又拉上去，可是每一次的时候它就会失掉一些热量，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回收。你就算你回收99%给你，那很好很好，你还是失掉0.5%。一次0.5%，你慢慢到最后呢，那个能量就不见，所以能量转换只有往下跑，它没有办法说往上，也没有办法保持不动，就是会落，会变成 entropy。我讲不懂，就是变成一个乱度，就是能量转成乱度。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给我们那个时间的观念，如果我们跟启示录跟这个化学家跟这个天文学家混在一起的话，看起来我们所住的这个宇宙是一个线段的观念，而且线段是有方向，因为它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不是两边都可以，有一点是 beginning， 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 beginning， 有一点是 end。那么耶稣的讲法，那个 beginning 那一点，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Alpha。 那么那个结束那一点，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Omega。 有没有？你看过 那句话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好吗？启示录21章，
如果你有圣经哈，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如果是和合本是375，如果是新译本可能是不一样哈。那我念和合本，他说他对我说都成了，然后他说什么？我是什么？阿拉法，我是什么？俄梅伽哈，俄梅加哈，俄梅伽。所以这句话，如果你懂得那个意思，第一个字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新的起初，它的 the first alphabet 第一个字母就是 alpha。那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omega， 就是英文的 W， 那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他用希腊文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耶稣说我是时间的起初，我是时间的结尾。换句话讲，我们所存在这个宇宙，它的时间呢本身有开始也有结束。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在讲那个开始，好不好？所以我们的讲义开始讲哈，那个起初，那个希伯来文叫 Bereshit 哈。那这个发音的部分，请你们请教 Mangrize 哈，因为他念的比我准，他是专攻这个，我没有是随便念念哈，就是带过去就是哈。所以发音的部分不要跟我学哈。就是这个起初代表那个希伯来文代表是一段时间的起点，所以这是 period 有一段一个 section， 不是一个无限长，是一段时间的第一点哈，那个起点哈。所以我后面讲说隐含有始有终的意思，这是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哈。In the beginning， 这个 Bereshit 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起点，那么这个起点的隐含有一个终点，因为它是一个 period 一个阶段的起点哈。好，那么这个时间跟永恒我已经讲过，就是说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个太初就是比起初更初的，是在时间之前的那个道，就是讲耶稣基督哈，他跟上帝同在，后来道就成了肉身，成为我们可以接近哈。好，那所以我这里提到这个基督教的观念是 linear， 是线性的，而且是有方向，是 vector 就是它有一个方向，不是没有方向，它是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是从创世纪走到启示录是有一定的方向啊。好，那我们圣经说起初第二个字就是上帝，对不对啊？中文翻成上帝啊。如果和合本的圣经有两个版本，你知道吗？有一个版本翻成神，有一个版本翻成上帝。你听过那个神版跟上帝版吗？因为啊，华人有的人看上帝比较舒服，那就印上帝版。有的那个神比较舒服，就用神版。那么你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和合本怎么说？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和合本怎么说？来历，然后接下去他说耶和华神，有没有？那么创世纪第一章是说神，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就耶和华神，这个在希伯来文是两个字。了解上帝两个字，特别在新译本可能就把那个差别呢，模糊掉。新译本怎么说？新译本的第二章第四节他怎么讲？那个耶和华神他讲什么？新译本啊，他叫主上帝，对不对？主上帝哈、哦，那啊、原来的翻译本那个耶和华神那个有把原来的意思比较直译哈。越老的版本越是字义本，就是把那个原来的字翻出来，新的版本就是意义本，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他把耶和华翻成主，其实这是两个字哈、哦。那个这个有一点噪音，对不起。那个第二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个希伯来文叫亚伟哈 WAHWEH， 那希伯来人呢很尊敬上帝，他不敢叫上帝的名字。因为叫错了会被雷公打死啊！那个十诫的第二诫有没有？不可以随便称上帝的名字啊！他怕有小孩子超呆，讲话不清楚，不敢，所以他们就不敢，所以就把母音拿掉，你知道吗？希伯来那个开始没有母音，只有子音，所以只有 Y H W H， 你就不会念。那有时候现在你看英文，有时候那个犹太人 God 哈。那个 O 故意拿掉，你会看到那种 D， 然后一横 D， 就把母音拿掉，
啊，到那里你就不念，啊，大家都知道 你在讲上帝，就是尊称啊，就是不能的亚威，我们直接翻的话叫亚威哈，耶威。那第一章那个就叫 Elohim， 我这里跟你们讲哈，基督上帝，这是两个字，这两个传达是两个不一样的上帝的观念。但是我在前年的时候讲过哈，那个 Elohim 讲的那个神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很伟大。很圣洁，很糟糕，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他会比较会发抖，会怕跟他见面，因为他太伟大了。这是 Elohim 表达。那亚卫表达的是一个至亲，可以靠近，可以跟他玩的上帝。所以你看第二章讲的创造，上帝是在水沟边拿水跟泥沙，用手捏一个亚当，有没有？那还要跟亚当聊天，还跟亚当散步。可是在第一章上帝都是真人不露面，有没有？你们看到上帝是什么？有手有脚都没有讲到，上帝只出一个什么？出声音，对不对？整个创世纪当中上帝说啊，有什么就有什么。哦，上帝很够力，根本不需要手不需要脚的，他出声音就够了。这表达上帝是很伟大的，那个上帝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角度齁。那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如果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平衡的接受，那个观念就比较平衡。那个中文叫做敬畏，有的对上帝那个敬不够，有的畏不够，有的是很怕上帝啊，就是上帝很可吼，最好吼没事走远，你比较不会就受到很排队吼，不会被他处罚，这个是畏够，所以不敢乱来，那就是对上帝就不敢亲了。那第二章讲的是上帝是可以亲的，是可以靠近的，有的就跟上帝很亲啊。哦啊，上帝很好啊，慈悲啊，赦免啊，很强调这个。可是呢，有时候就有点随便，反正我做什么，反正他不会怎么样嘛，他都全不会。所以这个 Elohim 跟亚卫的观念，如果能够保持适当的平衡，就不会或是偏离，害怕，怕的不敢靠近上帝，或是偏离跟上帝好到一个程度就乱来，随便，哦、那个空荡上怎么样，就随便。有时候我觉得。旧约的基督徒，旧约的神的子民是比较偏向害怕，新约的基督徒因为讲到耶稣来赦免爱，我们有时候有一点点偏向随便，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面有时候那个害怕的部分就比较不够一点。那么这个 Elohim 有一个问题啊，那个 El 是神啊， El 是神，可是后面 Him 呢， Him 是复数，那就麻烦了。那你们讲上帝独一的上帝吗？为什么用复数来表示？为什么 Elohim？ 为什么不是 El？ 好 ，In the beginning El 啊，这样就好了。为什么 Him？ 那么神学家就要解释喽。既然是独一的神，好，那以下是神学家的解释。圣经就是给你 Elohim。那第一个解释是说，比较犹太人的解释，他说这个 Him 是叫做 Plural of Majesty。我在讲义上有写哈 ，Plural of Majesty。那举一个例子来说，你们比较会懂哦，就是中国人在表示尊敬的时候，不是用复数，我们是用前面把那个位置空一格，特别蒋公之类的，怎么样？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碰到蒋公前面一定空一格，不是印刷厂搞错了掉一个字，这是故意的呢。啊，为什么要掉那个字呢？这个代表什么？尊敬，这样讲对吗？这是我们的文化表示尊敬的时候。那个名字上面空一格代表尊敬，他们说犹太人的文化基本上是用复数来代表单数，复数是代表伟大到单数不能表示，所以用复数来表示很伟大，这是一个解释好吗？这个叫做 plural of majesty，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面对是单数复数的问题。但是基督教他到后来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虽然是独一的，可是他是三位的，有这个 trinitarian 这个三一神的观念的人，他就用这个字来解释说，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但是也是独一，但是有三位，所谓三而一，一而三的那个观念。为什么呢？他们有这样的说法。第一个，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怎么说？创世纪我用和合本来念，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是第一节，对不对？好，第二节说什么？空虚浑沌，渊面黑暗，对不对？然后神的第二个就跑出来，叫做神的灵，有没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没有？第三节说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叫他们叫做神的话，这样讲可以吗？神说啊，神出声音啊， 哎，那这个话这个字刚好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讲的太都有道，那个道正是话，英文叫 word。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a word and the word is God, God is word。 话是很特别的东西，神的话。那这个道后来成了肉身，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所以三一神论的神学家就说，明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创造宇宙的父上帝，第二节就是那个圣灵上帝出现了，第三节就是这个圣子上帝，这个道的上帝出现了。所以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嘛，所以你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当然是 Elohim 嘛，他在一位，但是也是三位。而且在二十六节神要创造人的时候，好像开了一个小小的委员会，有没有？神要造什么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都不必开会。可是到造人的时候好像比较麻烦一点，大家坐下来还讨论一下说我们要来造人，有没有啊？造什么样子还要讨论一下。他用我们，那个你就不能说是尊称了，因为他用我们，这是复数。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一点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圣经旧约里面已经有隐含是三而一，一而三，这是一个 plural， 并不是只有 majesty。 所以这里有两个解释，这个 Elohim 为什么用 him，不是只有用 L， 好，这是起初上帝。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字，就是创造。创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个创造，这个创造是特别的字。圣经有关创造的字有很多个，只有用这个字来表示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跟人的创造、其他创造不一样。那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用了三次，这个叫 bara， 这个 bara 用了三次。那么第一次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次在第一章二十一节，第三次在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因为只那里的创造跟别的创造不一样。第一个创造是给没有存在的时候把存在造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创造。我们说无中生有，把天地造出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创造 bara， 那个时候的是没有生命把生命造出来，这是第二个创造。所以第一个是没有存在造出存在，这是上帝的创造。第二个创造是没有生命造出生命，从无生物造出有生物，这是上帝第二个创造。第三个创造是没有灵性创造出有灵存在，但从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当中造人，知道吗？人跟生命不一样，因为人是有灵，有灵的活魂，是有灵命。所以说存在、生命、灵命，这是三次神的，我们说三部曲。神在创造宇宙当中有分三次来创造，用纯粹用 bara 这个字来解释啊，整个造哦。所以说无中第一节讲的，那从没有生命开始给生命，这是二十一节讲的。从没有灵命把它创造，万物之灵把灵命创造出来，这是二十六、二十七节讲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起初上帝造天地，那这个天其实是复数，叫做诸天，那地就是地哈。那么我讲过，这个天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太空梭在跑的那个 sky， 它讲的是 heaven， 那个天指的是大自然以外所有的存在，我们把它称作灵界的存在。所以起初上帝创造灵界与物界，也许可以这样讲。等后来还有创造天啊，第四天又创造天，那个天就是 sky，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天哈，呼吸的那个天空的天。那原来那个天不是讲这个天，这是另外一个存在哈。那这个灵界就提到，这个世界有分两类哈，有一类是在三度空间以下，一类在三度空间以上。三度空间以上的存在叫做灵界，三度空间以下的可以用科学方法去观察去研究的，这个叫物界，或是叫做自然界、可见界。你可以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节，那你就有提到这个灵界，它也是用天，有没有？保罗说我们不是跟这个属地的这个人在那边打架，我们征战，我们是跟那个灵界，有没有？他说空中或是天中掌权的恶魔，他提到，所以那个天那个恶魔那个是同一个 area， 我们就是 spirit 灵界的存在，我们所对付的对象是那些，那些就有他的麻烦性啊，因为他是在我们之外的齁。这里我插出去讲一点这个观念，就是这个灵界跟物界之间的麻烦哦。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看过鬼哦？你们都没有哈、哦？那叫鬼怕的，没有啊？那么我用几何学来解释一下，这个我不是讲说有向量有度吗？哦，解释一下这个
灵界跟物界齁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齁，那如果说一点齁地球一点的话，那个就是零度，它没根本没有度，没有向量零度齁，而如果一条线这个叫做一度，因为它有前后，它有一个方向，这个叫这是零度齁，零度的空间，这是一度的空间。如果它不是一条线，它有两条线，两条线就决定一个平面，那这个平面就有 X 轴跟 Y 轴咯，对不对？你 XOY， 那这是一个面，那这个就叫二度空间，好不好？这是二度齁，这我们懂了，因为我们人是三度的，三度的可以了解，两度的可以了解一度啊，四度的我们都不懂，我们三度加时间，有人就把时间当作四度齁，可是那个又不完全一样。好，那如果说你有 X 有 Y 齁，那你再往上抛出来一个 G， 这个就变成立体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个叫三度空间，有前后有左右还有上下，那这个就构成一个立体的观，这个叫三度。好，那这是空间齁，一度两度三度零度齁，那因为我们可以懂两度跟三度之间的不同，就是我跟你讲你马上就懂，可是我要跟你讲速度，我们就我讲不清楚你也听不清楚，所以我要用这样来告诉你说三度的人怎么样可以欺负二度的人，这样就比较容易懂。那么如果有一个一度的人做坏事，警察要处理他很容易，他就要拿一支那个很毒的笔齁，啊，前面打一点，后面打一点，这一个人就跑不掉，这样讲对不对？他往前走碰那个有毒，他不敢过，一碰他死了。往后那里，啊，你要把他关多亮，你把他点得多近，两点就可以把一度的人关起来。可是如果是二度的人关不住他，你两点或者水鬼的话，我绕个弯过去了，对不对？那两度的人你怎么把他关呢？你要把那个框框，只有两点不行啊，你要画一个框啊，这样子关起来。对不对？画一个圆圈，他就跑不掉了。很堵的东西，把它画一个，他没有办法了，他被你关住了。但是呢，三度的人不能这样关了。你把我画很堵，我很简单嘛，我这个脚这样跨过去，哎，没事，根本关不住他，对不对？因为三度他还有一度嘛，那一度就会超越这一度的平面。好，那三度怎么关？你就要还要盖屋顶，还要盖墙壁，这样才可以把它关住，对不对？好，那这个关注，我们再来看那个，假设我是一个两度的人。我要盖房子，怕人家晚上来欺负我或是偷我的东西，很简单嘛。我像那个你画那个平面图，没有？我把墙壁盖好，对不对？这里是窗户，那窗户晚上都关起来，对不对？这个是门哈。你看过那个盖建筑师他们在画那个平面图吗？那晚上呢，把这个门关起来，对不对？靠，关起来。这里是我的床，我就睡在这边，感觉很好啦。窗户也关起来，门也关起来，可以睡觉啦。如果我现在有一个三度的要欺负他，就很容易啊。就从上面就很可以偷偷的把它碰一下，他没办法。举例，我拿一个球，要欺负这个两度的，他门都关起来，窗都关起来，都没问题哦。球就从上面给他掉下去。所以这个人来讲，他说奇怪，门也关好，什么都关好，怎么莫名其妙有一点跑出来？在他房间有一点跑出来，这个球跟这个面接触的时候一个点，可是他这个点变成一个圆圈呢，这个圆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糟糕，那是什么？然后很怕的说：“哎，那个圆圈又变小了，变了一点，后来不见了。其实没什么，那个东西也没有出现，也没有消失，它只不过那个球从那个平面过去而已。因为你这个框框你挡不了上面，也挡不了下面。对三度来讲，这个不是神机，这个只是一个球啊，切过你那个两度的空间。可是两度人来讲，这个叫做活见鬼，这样懂吗？那。”一下就没有，就跑出来有啊，有又没有。这个你们看见的不是都是这种报告吗？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不是类似的现象？耶稣复活，他的学生不是把窗户什么都关好，因为怕人家来抓嘛。啊，在聚会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有没有？然后耶稣撒西米突然又不见了，有没有？你说怎么有可能？很多民主在报告碰到鬼都类似的，都莫名其妙，鬼就出来，等吓得要死，鬼又不见了。也没有看见他哪里跑掉啊，就好像消失的。其实某种角度来讲，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度的观念，只要鬼是四度空间的，他要欺负我们就轻而易举。我们当基督徒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 N 是无限大度的上帝在保护我们。如果他敢来搞鬼的话，上帝把他捏了，他也没办法。我们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玩那个观念的游戏哦，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宇宙只有三度，所以可以说鬼不存在。那如果宇宙的度不是只有三度的时候，那灵界的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一般人所谓民间信仰，他们报告的时候看见什么什么，那个道理讲是合理的，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不合理，怎么有可能？我们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被三度空间压制，我们认为只有三度以外根本没有存在。那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叫做开放性的观念。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和地。如果你接受我的说法，天是代表灵界，那么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不是封闭的，这个宇宙至少对灵界是开放的。如果灵界是三度以外的度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挡到它，就是说我们门窗怎么关都关不住的。第二个，灵界还有不是封闭的，灵界上还有一个上帝，知道吗？所以这个宇宙有三种存在，一个是所有的存在的来源叫上帝，一个是上帝所造的不受时空限制的灵界，一个是我们在时空下面的，还有时间空间下面的存活的物件自然界。所以这个宇宙本身就这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就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上帝想要启示的真理，其中一个真理就是宇宙是开放性，它不是密闭性，它对灵界对是一个开放的。这个是我讲的再来提到的哈，是一点，自然界并不是封闭排他性的系统哈，不是 closed exhaustive system， 自然界也不是自存永存，因为有起初上帝创造才有的，所以它是一种依存的。我讲过哈，就是像我不是自己有的，是我爸爸妈妈才有我的，所以我是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是依靠我的阿祖阿公有没有才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属于依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宇宙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宇宙的存在不是自存的，它是依靠上帝的创造才存在，所以我们的存在都是依存性的存在。所以我的示意第一点，宇宙的开放性跟依存性就是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是这样。第二个告诉我们，上帝的超然，他是在宇宙之外，在灵界之外的存在，他对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跟灵界有他的主权，他能力很大的。第三，到目前为止这样讲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这个没有任何证明，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相信宇宙有来源，那个来源把它称作上帝。那么我在当有人说我不相信宇宙没有上帝，宇宙自己有的，那么这一句话也是信心的宣告。宇宙有上帝跟宇宙没有上帝都是信心的宣告，因为上帝不在证明之下。好，上帝我们没有能力证明有上帝，也没有能力证明没有上帝，所以这是信心的宣告，我相信有上帝，或是我相信没有上帝。人类的能力只有到这里为止，这是我们能力的有限。好，那么我讲到神机理论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说你相信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那么实际所有的神迹都是可能的，你根本不会怀疑。很多人在怀疑说，为什么你们会相信一个女孩子没有嫁先生可以生儿子呢？说你的耶稣你的妈妈是同女怀孕生子，这个根本不科学，这个根本就是乱七八糟，怎么可能这样子。好，那么如果你相信创世纪所说的上帝创造全部，那么上帝要创造一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对他来讲根本是 peanuts， 根本是小事一桩啊。那我用一个奇怪的逻辑让你们讲，上帝创造人有四种人，知道吗？第一种人是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以后会常常用这个，我喜欢这个叫做 two by two， plus minus plus minus， 这个很简单的。那这个是爸爸妈妈，我们说爸爸男的，妈妈是女的，女的有爸爸有妈妈，那么这个就是 plus plus， 对不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我们有爸爸我们有妈妈，所以才有我，对不对？上帝借着爸爸妈妈把我们造出来。好，那这里有一个 minus minus， 这个叫亚当，对不对？你相信亚当吗？亚当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上帝没有用任何男人没有用任何女人就把亚当造出来，对不对？所以亚当是无父无母， 那么有一个是有男的没有女的，这个是谁？
上帝用一个男的但是没有用女的创造一个人，是那个叫夏娃，是亚当的老婆。因为上帝用亚当一个肋骨啊，上帝用了一个男人的一个东西把一个女人造出来，所以第一个女人是可以说有父没母的，亚当是他的来源嘛，他是用亚当的肋骨造出来，亚当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有男没女，这是夏娃啊，这是我们，对不对？那只有一个还没有啊，啊，就是没有男的有女的，这个就是童女生子啊，这个叫耶稣啊，耶稣一出来啊就完成了，就是四个都有啊。如果你对创世纪可以接受，说上帝造亚当，如果当然是，不然人怎么来的哈？你可以接受，那么耶稣童女生子根本不是问题啦，那个困难度比亚当轻很多了。亚当比较困难，亚当什么都没有要造出来，那个比较难嘛。哦，夏娃上帝也可以造，亚当也可以造，为什么要让耶稣这样出生？上帝有困难，根本没有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你接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那么神迹对你来讲的可能性是已经在那里，理论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根本逻辑上不会有问题。说什么？那我们不说别的，一直到那只羊，那是兜里的羊，是有妈妈没有爸爸。一个英国科学家不晓得怎么弄，把它弄出一只小羊出来。我们都说，人人都有办法，那就有妈妈没有爸爸，可以把一个生命把它弄出来哈。所以这个在现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听说那羊死掉了，听说老得很快，所以还有一些生物学上的问题还需要去突破。可是生命的奥秘，我们现在慢慢越来越知道说，即使比我们本来传统以为说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才有小孩这个观念呢，已经有一点。突破，这是从科学上来讲，可是从信仰上来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如果你会相信上帝是所有存在的来源的话，那么神迹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好，那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提出来，从第一堂到这里，你们今天晚上比较好，还有时间可以发问。早上那一堂讲得很用力，找到时间讲，还没讲完，有没有问题？我们一个小时讲一节，哎，好，产品紧急就是依存呐、啊。我讲过依存，那个就是说，我们的每个存在就是因为有原因。我上次不是讲过因果律吗？就是说，有原因才有的那个就是依存。只有上帝是自存，他没有原因。如果你问我说上帝从哪里来，那一句话本身有毛病，因为有哪里来那个就叫二谛，那个哪里才是上帝，没有哪里来那一位才叫那个才够上，知道吗？好 by logic 就是说他是没有再往前没有的最后的那一个，我们把它称作上帝。如果还有哪里来的问题存在的，那一位就叫二谛或三谛，就看他是前面还有几个嘛，我们推了最前面那一个再不能推的，我们把那个称作上帝，这个是 logic definition， 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所以问上帝哪里这句话没有意义，除非你的上帝是二谛三谛，那就有，它是依存嘛。你问哪里来就是依存嘛，它的存在是有它的原因，有它的前面，它才存在，所以它不是自存的，它不是自有拥有的。那我们跟着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所以那个问题根本不存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你要说什么？对，动物哦，根据如果只是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哦，灵只有给人来，啊，就是给人吹哦。但是动物有没有魂？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灵魂哦。动物并不是没有感觉，不是没有灵性，有的动物有灵性，可是那个是不是灵魂，这是不是上帝说那个灵，所以这个有关动物的物质界以外的动物心理学好了，就是动物有没有那一类的现象，我个观察是可能有，但是因为动物没有语言，我们很难去 approach， 语言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是 人之所以为灵，其中我们说啊，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第三位就叫道，就是语言嘛，就是话。话是很特别的东西，话是可以把我们所谓灵的东西，把它转成别人可以了解、可以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动物到目前为止的语言性现在还是争执，有人说有人说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也是很 basic 很简单的一些声音的沟通，可是人是很复杂的，它都有象征有会议有什么，这是人很特别的东西。那所以语言，如果动物的语言性可以突破的话，也许动物的灵性我们可以借着他们的语言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目前我们可能有困难，但是研究动物的人有人会大胆的说有动物也有灵性，动物的灵性如果有的话，它跟人的灵性是同一类还是不同类，就是说动物不是只有物，它还有心灵的存在。那我个人倾向相信动物可能不是只有好像石头这样都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我觉得动物可能有。孔子好像说有，说牛要杀它会哭，但是孔子还有吗？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对啊，这样讲才对。创世纪在没有亚当以前，不可能是历史啊。严格来讲，因为历史是人活动下面的记录，那创世纪在没有文字以前也不可能是历史，因为历史是有文字以后留下来才称作历史。在文字以前的我们把它叫做史，我们从纯历史学来讲，所以创世纪一定有一部分不能称作历史。好，啊，现在是教问题，就说好，啊，你要从哪一部分开始称作历史，这个就有争议。华人认为我们有5000年历史，日本人认为你们没有5000年历史，因为争议的不是后面的部分，争议的是最前面那一部分。大禹是历史不是历史，日本的学者说不是，那是你们的神话，你们的传说。我们说是，我们这个皇帝开始就是历史，所以会争议的，创世纪也好，华人的也好，埃及人也好，就是古代的那些文学会争议的，常常是到底多少算神话，多少算不是神，这个会争议。到哪里接的问题，但是绝对没有人会说创世纪从一开始那个就叫历史，因为这样的说法是把历史扭曲掉的。因为历史是人类文字以后留下来的记录，这是历史学的定义。好，所以创世纪一定有一部分不可能用历史来研究，那这一部分也是之所以今天常常会被不信的人跟信的人在那边争议最多的部分，也正是这一部分，就是你说族谱哈。那但是亚当生什么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有啊，皇帝生什么时候你也可以可以列族谱出来，可是日本人他们根据他们的考据，他们说那个不是，你们的历史没有那么久。那争议是最前面的有朝氏啊、神农氏啊那一些东西，那个有争议，他们说那个是传说，那个也不叫神话，因为已经有人了嘛，但是那个还不到历史，因为没有字嘛，没有字你就没得讨论，没得以历史来探讨。啊，不等于说没有有朝氏，我要再讲一遍齁。当我们说那一段记录不是历史，不等于说没有那个人齁。只是我们现在有的文件不能讨论，你知道吗？因为文件不是那个性质，你可以谈啦，但是你不能当作历史来研究，因为他留下来的文件不是那个性质。所以不要以为说不是历史就不存在，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很多人一直要 defend, 一定有亚当，我说我并没有说没有亚当。只是我们留下亚当的记录不属于历史的文件，所以很难用历史来探讨亚当很多东西。他有没有亚当，我们就不能谈了，啊，不能说他不是历史，所以亚当是乱说的。这样讲是太过分，因为留下来既然不是历史，你就不能谈有或没有，那是留下来的一个文件，是这样。还有吗？有可能，对对，有一些人会说没有，只有人类。那这样有一点啊，我们叫做什么？ 人类的骄傲吧，就是说以为全宇宙就只有我哦。
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活的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告诉我们人，地球上的人是上帝创造。圣经没有说上帝只有造人，其他都没有创造。至少当我们相信所谓基督上帝创造天地那个天是指灵界的时候，上帝另外创造很多人以外的灵的存在，有没有和外星人或是宇宙以外的？哦，不是上次跟你讲过吗？那个科学家已经把最小的粒子打成那个 cock， 然后打成 cock 才发现糟糕，还有一个 anti cock。啊，现在科学家就一直在直在说，那个是我们有抓到，那个实验室有抓到它的存在，它跟 cock 刚刚相反的。这不料，哎，那如果 anti cock 组成的宇宙是不是环宇宙，跟 cock 相反的？那个可能性有啊，因为我们自己都抓到那个 anti cock， 虽然它存在时间迟的 nano 几个迟的负几光秒，可是是有啊。啊，那个不是我们的宇宙哦，那个是跟你说刚刚相反的另外一个东西，被我们抓到一点点，所以当我们打到这个时候，很多人的讲法比较不会那么短线，知道吗？这个我们是全部，我们现在说我们不知道，有人都不知道。还有我跟你们讲过说，当人类研究到最小的电子，再往下又发现有一个东西叫特不准原理，这个东西已经被弄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敢说有什么科学一定会发现，因为科学已经好像走到自己的顶端了。自己的理论已经告诉自己说，有一个地方碰不着，不要说灵界，包括物界，物界比光子小的，我们已经没有，不是说哦，再等五年，再等十年，我们会发明更好的仪器，这个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眼睛一定靠光子，我们的仪器到最后也是靠光子，可是光子碰到比光子小的东西就不见了，这你已经抓不到，所以这一点已经理论学物理学已经弄出来，所以。大部分的真的科学家现在也慢慢承认说，科学有它的 limit。啊，既然我们接受这样子的话，圣经没有讲的，不要讲没有。很多时候，生学家的问题在圣经没有讲，就说没有。啊，这几天有跟一个姊妹谈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亲人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过世了，他们会不会得救？传统教会的说法是，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一定下地狱，这是传统的说法。我说。信耶稣的会得救，这是圣经有讲，对不对？可是，一生都完全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神会不会给他在什么场合给他机会？圣经没有明讲。圣经说信耶稣的都得救，对不对？那圣经到有一个地方隐隐约讲到一些奇怪的，就是耶稣在坟墓里的时候，好像不是休息，他很忙，他跑去传福音给那个挪亚传道失败的那一些人。你记得这一点吗？彼得先生讲的时候，耶稣在复活以前那段时间，他跑去监狱里面传道给挪亚的时代，方舟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不信，都不信挪亚，都死掉了吗？都传道给他们干嘛？所以我的观念，这一节要讲神学很危险，因为他只有这么不一下，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但是至少给我一点点盼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神的恩典可能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窄。可是你要把它讲成说没关系，你不信教，反正将来还有机会，我又不敢讲那么大声，知道吗？但是那个可能性，我就把它保持开放，就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说绝对没有，我不知道。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耶稣，上帝说好，那你不信的是你下地狱。我就如果我是上帝，我不会这样吧，因为他连机会都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我们的上帝难道会完全不给机会，然后就处罚吗？哦，这是逻辑啦，这是我的逻辑哦。但是有一些就是根据圣经说信耶稣得救，所以不信耶稣都灭亡，那是逻辑的一个危险，是吧？肉 A 得 B， 肉灰 A 得灰 B， 这个不一定对嘛。你这很简单吗？说肉下雨，肉下雨的打伞，它打伞不一定下雨啊，打伞可能是出太阳啊，那个伞变成阳伞。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在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over generalize， 就是说我们生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把没有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就衍生，然后我们就讲很多结论。啊，那结论正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很痛苦的事情。那可能我们好命啊，我们家属都信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起来，我没有那个敏感度，知道吗？我们就很自然就讲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都信主的，啊，但是您都光毛不信主，有没有？你在信主的，我不相信说你们全家族从开始都信主，没有吗？总会有碰到一代没有的嘛。啊，如果你优好，如果你说哦孝顺的话，难道你不会觉得说是这样吗？这个就是我讲，就是圣经有时候不是全部讲，有讲一点点，有的没有讲，那我们要很小心去做诠释。
时间到了，我们做个祷告。哎，哦，你要问题哦，哦哦，好，最后一个，好。
其实轮回本身齁、哦、也是一个信仰，就是关于时间的最终它是圆的还是直线齁、哦、这个是两个，应该叫神话，时间的神话，我们叫 presumption， 最起始。那印度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因为他们观察这个宇宙是有这个现象。那我刚才讲的不是我说，是那个是讲哪一个哲学家，他说 You never put your foot into the river the same twice。这是一个时间的哲学家他想出来的。他说你看起来是在同一个河，可是那个已经不一样，因为那个东西是在变，除非你是变，如果时间的代表意思就是东西都在变，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同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两次，理论上来这是根据那样的说法。所以他没有说时间要你要看到构想或什么，但是就只有一个 event，一个事件本身，他就已经发现说这个事件不可能重复，他不需要你看所有的事件才说他不会重复，因为时间的 by definition 时间就是一直在流，就是他用那个河流的比喻，孔子不是讲过说逝者如夫不舍昼夜嘛、哦、就是说用那个河流的比喻来表示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不断改变的一个东西，叫做所以他不是说我都看完了然后都没有一样的，所以他不会重复，是这样。OK， 好，谢谢。我们来祷告。谢谢耶稣，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点点时间来一起来想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孩子所说的有限，孩子把自己所学的呈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祈求上帝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能够借着这些学者的研究，能够有不同角度的看法。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认识圣经能够对我们的神能够更认识，更是怎么样来敬拜我们来依靠。我们要回去路上按路上施华，求上帝保护我们每一位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